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6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发争议。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北京处理低端人口蔡奇为何前拒后宫？俄罗斯打压新闻自由，美国媒体活动受到限制。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美国减税，中国为何不高兴。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计划星期三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这个决定很可能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但是白宫说川普总统仅仅是承认白宫所说的历史和当代的现实。为了缓解这个决定可能造成的冲击，川普总统星期二致电五个中东地区领导人，简单介绍了他的决定。白宫官员星期二晚上说，川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不仅是犹太人历史上的首都，而且还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的政府所在地。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将命令国务院开始制定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的计划。一架美国 B-1B 战略轰炸机星期三在美韩联合空军演习期间飞越了朝鲜半岛。此前一个星期，朝鲜试射了一枚能够击中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架轰炸机和 F-22 和 F-35 隐形战斗机一起，在某军事演习现场参加了韩国参谋总长所说的模拟攻击行动。韩国军方声明说，演习显示他们猛烈挥击朝鲜核武及导弹威胁的意志和能力。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开始为期五天的警戒王牌军事演习之际，正值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逐步升级。这次年度美韩军演将罕见的有大批美国最新一代隐身战机参加，包括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内的12000名美军将和韩国部队一起参与军演。美国第七航空队说，演习不是对任何具体事件或挑衅的反应。在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之际，中国紧邻朝鲜的吉林省，官方媒体吉林日报星期三以近整版的篇幅刊发文章，宣传核武常识和防护。吉林日报以核武器常识及防护为题刊登长篇文章呢，指导当地居民如何在室内、室外和在放射性污染区进行核防护，以及如何躲避战时空袭等等。朝鲜已经进行了6次核试验，被广泛认为已经拥有了核弹头。在朝鲜宣布成功试射了可以抵达美国全境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5之后，朝鲜局势愈发紧张。吉林省政府称，该篇长文呢是宣传普及常识的正常国防教育。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三发文称，这是防范万一之举，中国有从坏的情况做准备的必要。北京为了坚持其对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拥有制空权的主张，采取了新的措施，这让在上个月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的那些令人担忧的国家面临风险。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和一家英语新闻媒体上周称，中国军方已经在帕拉塞尔群岛中的武迪岛，据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当中的永兴岛，部署了国产的歼-11B 型战斗机。中国中央电视台引述一位中国军事专家的话说，在这一岛链上建立机库将提升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整体控制能力。该媒体还称，中国最终能够拦截外国飞机。北京对这一350万平方公里的水域中的大约 90% 的地区呢，都提出了主权声索。另外五个军事能力都比中国弱的政府也对南中国海的部分地区提出了声索要求。南中国海渔业资源丰富，海底蕴藏化石燃料储备，并且是重要的海运航道。台湾也对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提出了声索。自2010年以来，中国填海造岛以及安装其他军事装备以巩固其控制的行为，已经使中国的邻国不满。 俄罗斯当局星期二宣布把九家美国新闻媒体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俄罗斯议会同时呢决定禁止这些媒体记者进入上下两院。俄罗斯当局宣称这些措施是对普京宣传机器今日俄罗斯电台在美国所遭受待遇的对等回应。那么俄罗斯打压新闻自由的举动将会带来哪些后果呢？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九家被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的美国媒体都是哪些媒体，这些美国媒体在俄罗斯的活动又将受到哪些影响呢？
对，这九家媒体呢主要是美国之音，还有自由电台、自由欧洲电台，以及呢这两家这个媒体下设的一些这个网络媒体和这个两家媒体呢合办的一些媒体，那么主要是对这个克里米亚，还有对这个高加索、对西伯利亚、对这个达达斯坦共和国，还有对这个巴什基尔斯坦共和国这个俄语的这个广播，那么这些媒体呢主要是通过这个网络，通过这个社交媒体呢这种方式来这个传播。那么呢今天俄罗斯议会呢下议院国家动马呢已经决定，就是说不让美国之音还有自由电台的这个记者呢进入俄罗斯国家动马。那么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呢昨天也做出了这个相类似的决定。另外呢今天这个国家动马的副议长呢他说未来呢可能会这个要求呢就是被列入外国代理人这个名单的这个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呢就是在这个网页上呢打上这个外国代理人的标签。另外呢要求呢这个就是如果俄罗斯媒体呢要是引述这些媒体的这个报道的话呢也应该重复这个外国代理人这句话。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呢就是说把这些媒体呢列入到外国代理人名单当中呢，未来下一步呢有可能就是说朝这个封网的这个方向前进，就是说类似像中国的，如果在这个俄罗斯境内呢想这个打开这个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的这个俄语网站呢可能会遇到问题。当然呢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俄罗斯方面呢如何来执行这个法律。那么有一种分析认为呢，因为就是说俄罗斯官方呢他们反复强调说制定这个法律呢是为了这个报复就是说美国把这个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呢列入外国代理人这个名单这么一种报复。所以说呢俄罗斯说这是他不得已采取的这种行动。所以说许多一些分析认为有可能就是说俄罗斯是可能这个可能就是说到此为止不会说再往下走。但是也有一种分析认为呢现在都很难说主要取决于这个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呢如何发展。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把美国这和自由电台列入这个外国代理人名单之后呢俄罗斯这个法律呢现在还没有这个强调就是说如何采取这个处罚的行动。那么俄罗斯国家动马呢现在正在准备一项这个法律草案，那么主要强调就是说具体的这个处罚措施，包括就是对这个媒体呢还有这个个人呢就是进行罚款，还有就是说可能就是进行这个行政逮捕这个关到监狱这几年这么一种处罚。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把这个外国媒体列入这个外国代理人名单这个法律呢是对这个俄罗斯几年前通过的这个就是对这个非政府组织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这个法律一个补充。那么许多俄罗斯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呢他们都被列入到这个外国代理人的这个名单当中也受到罚款。但是呢这些非政府组织呢现在仍然在运作，比方说像这个比较出名的这个民意调查机构这个列瓦达中心，还有这个人权组织纪念碑人权组织，他们现在都在工作。
好的，那么俄罗斯的举动除了针对美国媒体之外，其他媒体其中包括中国媒体在俄罗斯的活动未来是否也会受到影响和威胁呢？
对，俄罗斯这个法律，他们这个出台呢非常非常仓促，大约不到一个星期呢，这个法律就出台了，然后普京签字，就是现在已经生效了。那么这个法律的规定就是非常笼统，就是所有受到这个外国资助的这个媒体都可以被列入到这个外国代理人这个名单当中，而且这个谁来决定这个是这个外国媒体是这个外国代理人呢？是这个俄罗斯司法部，就是俄罗斯官员他们来决定。所以说，如果按照这个标签，如果按照这个条目来套下去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媒体呢也可以被列入到外国代理人这个名单当中。如果一旦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关系这个生变的话，那么就是说，现在呢，最近几年一个趋势就是说，外国媒体呢在俄罗斯呢这规模呢逐渐缩小，但是相反呢，中国媒体在俄罗斯的规模呢却这个逐渐扩大，而且受这个大外宣这个趋势的影响，那么像这个新华社，还有这个人民日报，还有这个中央电视台，他们都开办了这个俄语服务，而且这个现在做的越来越大。所以说呢，如果要是按照这个俄罗斯这个外国代理人这个标准来套的话，中国媒体也可以完全可以看成这个外国代理人。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新闻自由呢已经被限制得很严重了。那么普京当局的这一举动是不是会使新闻自由的空间进一步减少呢？白话。
对，这个法律呢，从这个起草到这个出台呢，一直受到这个俄罗斯这个媒体和这个互联网上许多人的这个关注，是一个主要的话题。那么除了这个外国媒体关注之外呢，比方说把这个几家美国媒体列入到外国代理人这个名单之前呢，很多俄罗斯官方他们传出消息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 CNN， 还有这个德国之声，还有其他一些外国媒体呢也可能列入，但是后来呢还是把这个就是这个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列入其中了。那么俄国媒体呢，他们也关注这个话题。为什么他们关注呢？因为就是说，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条文呢非常非常笼统，而且官员来决定谁是这个外国代理人。比方说，如果要是俄国媒体同那个一家外国机构合作，或者是他接受这个外国这个广告的话呢，那么如果当局要是不满意他的这个报道呢，这个俄国媒体呢也可以被列入到这个外国代理人名单当中。所以说，这个很多这个评论人士认为呢，就是说，等于就是说，这个法律出台呢，是俄罗斯朝这个专制体制，朝这个限制新闻自由的又往前这个走了一步。
好的，我们感谢白桦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正在中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北京先后会见了李克强、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扩大贸易是特鲁多此行的主要议题。那么特鲁多表示，双方也谈及了地缘政治问题以及东道主认为敏感的人权问题。另一方面，北京所谓低端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和周边的河北乡镇村庄的许多平民百姓的冬季取暖成了问题。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特鲁多总理呢这一次访问中国，跟中国的总理和国家主席都见了面，他们除了贸易还谈论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还在继续访华行程啊。昨天晚上习近平与特鲁多在钓鱼台国宾馆会面，中国官媒没有报道私人宴会，但是指出习近平在会见特鲁多的时候表示，增进政治互信是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前提。他说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双方完全可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在经贸方面，加中双方对于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外界期待的自由贸易谈判依然被搁置，目前双方都没有提出举行正式对话的时间表。特鲁多曾表示，与中国签署任何贸易协定要反映加拿大的价值观和加拿大优先的取向，例如劳工权益、环境保护、性别平等以及取消死刑等方面。昨天我们报道了特鲁多跟李克强谈了人权问题，而中国向来对于将经贸关系与人权等议题挂钩的做法感到不快。加拿大媒体《国家邮报》评论说，特鲁多空手而归。报道还提到，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的摄影师没有获准进入在中国的会场拍照，还有加拿大记者被中国安全人员阻止拍照、遮挡镜头等等。 这跟避谈人权的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得到的超高规格接待形成了对比。另外，今天中国外交部宣布，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13号到16号，就是12月份啊，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中韩关系有了进一步改善的迹象。那么，今天呢，这个在，接壤朝鲜的吉林省，官媒《吉林日报》上面用一整版的这个版面刊登出这个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啊。刚才新闻也报道了。那么，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这个升级之际呢？官媒的报道引发广网民的热议，不过《吉林日报》回应说呢，这是正常的国防教育内容。李波，
好的。那么在中国内政方面，尤其在首都北京和周边地区呢，近日出现了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这样一个事件，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叶冰，
在大兴区新建村发生火灾后，北京当局开展了为期40天的大清理、大整顿，而外来打工者聚居区遭到强行清退，引发了广泛的议论啊。那么低端人口这种歧视性的分类导致很多人的批评，现在呢低端人口已经成了敏感词，官媒呢也纷纷出来救火。不过蔡奇一段内部讲话啊，说要刺刀见红，最近也在网络上流传，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视频。
到了基层，到了点上，那就是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喷盈，就是要解决问题。不管出什么事，在首都5小时都是大事。
2月3号，蔡奇书记与代市长陈继宁出现在北京郊区。蔡奇表示，北京需要外地人提供服务，并说要体现人文关怀，防止急躁情绪，给分流群众留出时间等等。此前呢，蔡奇曾表示，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是最大的政治责任，要坚定开展相关的行动。那么记者最近走访了火灾发生地新建村和其他一些城中村，官方称呢，对于清退受影响的打工者可以提供返程车票，并且举办招聘会协助其就业。可是买车票开招聘会这样的官方说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呢都说不知情。记者再次走访新建村的时候发现，民工正沿着强拆后的废墟砌墙，他们对记者表示，砌墙就是为了遮挡一下拆迁的垃圾。起火的聚富园公寓旁边有警察看守，不许拍照，一些车辆号牌用执法二字遮挡起来。那么村中没有商铺营业，连幼儿园都关了。新建村本地的村民表示，现在生活不便，无法取暖，老百姓挨饿受冻。下面呢，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当时，新建村的村民是怎么说的。
弄成老百姓，你呀，这
老百姓他妈还
吃什么呀？
他妈都半个月了，
北京，北京市都指着他妈卖土地，
没有啊，都买不买煤。别的没有，被轰走了，干嘛呀？那里窝里绕太多了，没法说了，老百姓。
那政府有没有个说法呢？
有什么说法啊？来了让我啊，这没有，什么都没有。说这半个月了，老百姓挨饿，来什么冻？现在我他妈几年不感冒，现在他妈感冒说说话了，那有什么办法啊？
另外，有清华大学的学生前往被强拆的皮村调研，采访政府是否用了暴力。有没有安置措施等等，这些学生的行踪被警察全程的追踪。那么北京周边省份现在也禁止烧煤，推行煤改气、煤改电啊。那么许多民众抱怨取暖成本高，而且燃气管道还没有接通，一些学生在校期间被冻伤了。中国教育部表示要督促地方迅速解决中小学供暖问题。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北京市处理低端人口的争议仍在继续发酵。近日呢，网络上广泛流传着一段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关于基层工作讲话的视频。蔡奇在视频上提到，到了基层就是要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等言论。但是12月3号，蔡奇却和北京代市长陈吉宁现身街头视察，并且再度要求基层管理人员要体现人文关怀。 为什么蔡奇的态度会有前拒后恭这样一个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先生来分享他的观察。胡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为什么蔡奇对待基层工作的态度会有这样一个转变？这是民意反弹的结果吗？
民意它肯定是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就是说反向的效果，因为网络上疯狂的删贴，这也是来自于北京市政府的要求。可以说低端人口这个词往往已经现在成为网民调侃，就是你能把它打出来，能够用微信发出来，就算你是成功这样的，就是说这个词已经被完全抹去了，已经可以看到北京市政府不想让人们再去谈论这个问题，而且外媒对于这个问题的报道已经很多，因为别的国家只有在水晶之夜，在纳粹德国时期见到过这种跟战争废墟和飓风过后的这种场面。但是蔡奇他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呢，他不是说他前居后宫的这样的，那个事件的所有的始作俑者是他，但是呢他又用宣传机器抹去这个事件是由他做，就是作为决策者的这个痕迹，让老百姓记住的是，即使是你们受到了损失，那也是其他的人做的，底下的人做的，而我是主张人文关怀的，它是一个欺骗性的宣传手段。
那么据中国官媒报道呢，蔡奇他三号在北京西城区街头检查30个民生项目落实情况时强调，中共党政机关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让民众生活更方便，让北京更温暖。现在已经过去3天了，您觉得官方在逼迁外地劳工的做法上是不是比以前人道了一些，温和了一些吗？您的观察是什么？
确实这几天，就是我有人身自由的这几天，我还真的去了一些地方，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他现在已经不需要去跟你讲人文关怀或者改善了，因为该被逼迁的清理出去的低端人口已经大量离京了，也就是说你到那里去的话，你看到的往往是人去楼空，然后贴着封条的或者已经被拆成废墟的藏品，你几乎碰不到这个，就是说很多城乡结合部那种平价公寓里的这种人群了。老百姓的这个抱怨的话，也往往被基层的那些维稳人员控制住，网络上也一片肃杀，不允许你再谈论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这套言论完全是空的，就是对外是用国内的这个宣传机器让老百姓觉得说啊，他就是一个他其实是个很好的官员嘛，还是跟前面那个一样，是一种宣传策略，在下边已经完完全全都铲除干净了。
那么作为一名人权活动人士，您对北京这次引发极大争议的低端人口的清理行动，您有什么样的看法？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我们在这次的这个18号发生火灾，19号就开始这种清理活动，最高峰的时期3天之内就有数以万计的人被清理到这个就是说流离失所、露宿街头的这样的状态。那么这个在别的国家的话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中国绝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这是一个人治的国家，是一个权大于法、行政命令大于一切的国家。而且蔡奇他所说的四刀见红，像这样的话，这种酷吏的语言的话，在28年以前也曾经出现过，那时候真的四刀见红过，现在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完全不顾及老百姓的这个死活。我们不否认有那种就是消防的安全隐患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你不能以这样驱赶十几万人甚至更多的人上街，让他们挨饿受冻来达到这样的目的。而且行政强制法令有明确的规定，不许用断电断水这样的方式去做，但是蔡奇所有的手段都做了，而且法律上那些没有记名的手段，就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手段，他也都做了。我们可以想到就是中国的一个缩影。你别以为你是一个中产阶级，你在任何时候你都可能成为没有尊严的低端人口，因为在这个国家的宪法中规定的一切你其实都没有享有过，那些公民权利，只要这个国家没有普选权、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没有这个游行示威的自由的话，所有的人除了那些顶端的人物之外，其他的人都是低端人口。
好的，我们感谢胡佳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美国减税，中国为何不高兴？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 您可以使用赛峰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峰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峰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峰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参议院通过共和党减税方案之后，川普政府的减税方案进入了快车道。共和党减税计划首先涉及大幅度削减企业税，引起国际社会的一些恐慌，太平洋对岸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官员指责美国减税不负责任，将扰乱国际经济秩序，民间舆论出现恐慌，有人惊叹中国经济凛冬将至，更有人呢担心川普政府的减税方案呢将如同当年里根政府减税刺破日本经济泡沫，将导致中国严重受损。那么美国减税为何在中国引起恐慌？川普总统的减税方案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中国将如何应对美国的减税计划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华盛顿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旅美经济学者、独立时评人秦伟平。秦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广州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中国独立经济学者龚胜利。龚先生好。
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呢，我来请教华盛顿的秦伟平先生啊，美国减税是美国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担心或者忧虑呢？秦先生。
你好，大家好。是这样子，美国因为这个减税的力度非常大，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这次这样一个税改方案其实也是一个大减税的方案，确实是引起全世界的一个重大的关切。因为不光说是在经济上的影响，比如说美国减税之后，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可能更强，对世界各国的这个经济包括他们所在国企业的竞争力有一定的一个冲击或者威胁。那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听听他们政府的想法，因为减税对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他政府的收入会减少，然后呢他们有可能要裁员了，要缩减政府支出啊。那世界各国包括欧美，包括欧洲国家吧，我觉得他们应该压力也很大，因为欧洲的税负也非常高不光是经济层面，那政府层面会不会很多企业老百姓都要求说啊，美国都减税了，对不对？税负都下降了，你们是不是我们国家政府是不是也要减税还怎么样？他们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舆论的压力，所以他们其实都非常关切。那特别像中国的中国的老百姓的税负是非常之大的，然后企业的税负更不用说了，大家就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紧张啊。现在如果美国带了个头，那老百姓也会想啊，那你中国要不要减税啊？你不减税，你叫什么负责任的大国啊？这样子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谢谢。
好的，那看起来中国政府感受到了压力。那么我来请教广州的龚胜利先生。中国政府官员呢说美国减税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民间呢更有人把共和党政府的这个减税方案说成是抢劫掠夺或者是收割别国的财富。那龚先生您怎么看美国的这个减税方案呢？
其实美国的减税它有一个数据，一个是就是美国的企业啊平均是有以前35%的税，现在减了20%，剩了15%，这是对企业。 对个人减税是原来的39.6%降到现在的35%，那么这就告诉人们一个结果了。所有国家，因为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它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万亿美金，那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占了全球的大概是1/3左右，30%左右。那么它一降税，那么所有的发达国家，包括法国已经宣布了，日本5号也宣布了一个方案，要和美国同步减税。那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国家税收都要向下走，那么全球的资本就要去税收最低的地方去，那么就是有些人说的所谓美国抢钱的来源之一。那么我还要说一下中国，因为中国是目前全球成本最高的国家，因为它除了国家要花钱以外，共产党的开支也在国家的财政里面，也就是说美国可能要花1分的钱，中国就要花2分的钱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所以说这对中国的危害的话，这个影响吧，就是说它的国家的运行双核心党和政府怎么样来应付美国大减税，美国全球的资本都流向美国这样一个现实。我觉得这是美国大减税的世纪大减税的一个核心焦点问题吧。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具体来谈谈这个美国减税对中国的影响。我首先请教秦先生，美国减税您认为将如何影响到中国经济，在哪几个方面您认为呢中国会受到威胁呢？
大家好，我觉得是有主要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龚森林先生可能也提到，就是会引起全球的那个资本呢都会涌向美国，因为美国的一个经济基本面本来就比较好，那减税之后呢对于企业投资者来说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消息。那我们可以预见说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球的资本都会通过向美国注资啊，收购并购企业啊，增加股本啊，加大投资啊，当然也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都流向美国。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10年间吧，那中国其实吸收了国际的非常多的一个资本吧，应该有的是那种产业资本，有的是那种国际游资啊，可能这个数量也很高，可能高达几千亿美金。它资本都是逐利的嘛，之前在中国能赚到钱，然后随着中国的那个经济环境的变化，他们觉得说一方面是资金安全可能会有些问题，那第二个收益率也会降低他们发现美国现在这样好的一个经济体，然后突然大减税，那对他们来说就是正常的决策都会想着这个钱就不管是采取任何手段任何形式都要到美国来寻求一个安全感，还有一个更高的收益。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一个失血的效应。以前中国经济好是外资占了功劳会很大，那现在这些外资都要流出中国的话，对于中国来说特别是它的一些外汇储备，我们看到接下来它可能要打一场非常非常艰辛的一个外汇储备的保卫战。那另外一个方面，除了资金流出之外，另外一个方面，整个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这个国际竞争力来说也会有所影响。因为我们中国企业，我们看企业的综合税负，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一个报告它的中国企业所得税可能并不是很高，大概25%，但是整个综合税负可能高达68%。美国的现在目前的那个企业所得税是35%，但综合税负在44%。那其实换言之就是中国的企业的税负平均水平其实在世界都很高，然后高过美国。然后美国现在一下大幅降低了这个税收成本的话呢，那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当然更强。那中国我们想中国要所谓的它要释放产能，要加大出口，那就是难度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都是非常非常被动它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们可以一起拭目以待。谢谢。
好的，那可能刚才秦先生说的这个问题呢，就像有些民间媒体所说的那样，中国经济恐怕会进入一个凛冬。那么我请教这个龚胜利先生，有人认为呢说川普政府减税就像1980年代里根政府减税刺破了日本经济泡沫那样，会让中国严重受损。那龚先生您认为有那么严重吗？
我觉得美国的这次世纪大减税它平均减税幅度是超过15%， 因为个人和企业苹果给他算了一个平均值是超过了15%。那么简单的说吧，日本企业也好，80年代那一次里根总统的大减税啊，它不仅仅是造成了日本的经济在80年代的时候几乎就要超过美国了。
嗯，
除了日本以外，还有个是当时的苏联，苏联号称是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两个超级大国。因为减税，苏联的国家成本运行居高不下，是苏联一下财政断了根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上唯一减税最成功的案例。
嗯，
那么我们从今天来讲，中国目前呢，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16000亿人民币。那么美元这一次减税啊，我看了一下美国的数据，是1.4万亿左右，也就是美国这一次的减税的幅度正好是中国国民生产值一年的财政收入，
嗯，
也就是接近10万亿左右。那么现在来看，那中国的财政收入本来就不算，就是因为它党政双核心的运行，财政建轴就是缺钱很多。那么再还有中国现在的大面积的进军，就是一带一路进军全球的欧洲、亚洲还有拉美国家。那么所以说，对中国现在差钱的这个国家来讲哦，国家运行成本又最高，致使它可能更加缺粮，更加从国家是这国家的运行成本居高不下。这就是与当年的日本和苏联有同工同酬之结果。
嗯，
所以我认为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那您认为呢？中国恐怕面临当年的日本和当年的苏联那样的一个危险。我们现在呢，来邀请听众、观众、网友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听听他们的看法。啊，首先我来接电话。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像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少了以后，军费也会少了，它管闲事的能力也会少了。
嗯。
那么对于中国在外交军事上的压力也会大大减少。而且就是说，毕竟就是说这个税负的话，中国还是比中国的就是人力成本啊各方面还是比美国要低很多。
嗯。
所以说，有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股灾。创业板指数两年已经跌了36%了，有2/3的股票已经跌破了股灾时候的最低点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最大的酷吏啊，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啊，种种倒行逆施，把这个股市搞得一塌糊涂啊，这个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
好的，谢谢唐先生。您下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你好，徐波好。
嗯。
什么是政府？政府是个什么东西？或者政府就根本不是个东西。什么叫做纳税人？纳税人是什么？好像大家都没有这样的概念啊。要我说，政府它是一块遮羞布啊，它本来是遮盖人性丑恶的一面。人性是天生就是追逐名利的啊，趋利避害，所以我们每个人花钱供养着这么一个东东，我们就成为纳税人。
嗯，
这个东西呢，就什么呢？就是政府。可现在有人不知道，所以说啊 ，the government governs least is the government governs best， 管的越少，这个政府就越好，什么都不管，也就是无政府状态，那是最好的。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现在呢，我们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来看看网友们的这个想法。这个李中办这位网友说，川普。税改击中了中共的心病，对于中共的虚假繁荣是一个很好的考验。靠国家刺激，靠国家投资刺激起来的中国经济一直不能进行正常的循环，社会只能增加贫富差别，低端人群无权消费，而利益集团早已无热点消费，以卖地为中心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就等着何时刺破的问题。另外他也说，中共大搞钱一代撒一路的这个输出过剩产能，但是并不被自由发达世界所接受，所以中共忧心的事情接二连三，靠开会忽悠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另外呢，西元这位网友认为说，中共这样反对美国减税呢，是因为中共这些年来一直是在增加税收。第一，他说美国减税会有大量的资金流入美国，增加美国的工作就业机会，也同样会增加美国的税收。第二呢，同时中共的企业就会想尽办法往美国去，中共的资金也会急速的下降，中共庞大的国家机器也就更加难以为继。那么中共现在就很害怕。第三，他认为呢，这也是中共严重干预他国内政的行为。中共这无耻无良的政府，希望我们80后能看到中共解体的这一天啊！西元这位网友看来还很年轻。我们来继续啊，讨论这个。刚才我们西元这位网友呢，他就认为呢，这个美国的减税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影响是会很大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来讨论这方面的事情。看来大幅度削减美国企业税，是中国企业和政府最担心的事情。下面我们集中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秦先生，您认为川普总统呢，他认为美国企业税负担过重呢，是导致近年来美国企业资本外流的一个主要原因。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同意川普总统的说法吗？
我不同意川普先生这样一个说法，因为他当然他需要为他在国内的减税呢寻求一些民意的支持，要有一些说法来支持他的一个行动。那实际上我认为资本呢是最不讲究什么什么国别啊，什么什么社会制度的，他就是要牟利。我们知道最主要过去一些年，像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因为经济确实是高速增长，那些资本需要在这些经济体里面谋求更大的利益，所以大家都去中国。那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发展了一个高峰，需要面临调整的一个阶段，我们也经常提到它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很高。那这样子美国又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减税的机会，那资本会流向美国，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川普先生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但是呢他这个做法是对美国经济有利的，对中国其实相对来说可能是不太有利。然后中国来说最大的，我觉得像在这个节目啊，要提醒老百姓来说，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整个资金如果大幅度流出中国的话呢，我们很快看到中国的资产价格都会下跌。这个价格包括说老百姓最关心的房地产价格，还有股市。那接下来美国的资产价格可能都会升高美元也会升值这个对于全球的个人投资者来说，我相信大家会怎么样投资，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很明显的看到接下来不同的一个局面。所以这也是中国政府也非常非常担心的如果一旦它的一个房地产价格还有股市这样暴跌的话对于中国的经济几乎就是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大家经济学家关注非常久的这个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可能很快就要爆发。那这个时候中国政府现在我们要看到它采取什么措施，如果它采取措施不当的话这个风险其实非常大。谢谢。
好的，那我来继续请教龚先生啊，美国大幅度下调这个企业税会给外国，尤其是给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呢？
特朗普的这一次减税啊，从经济学的概念来说，它有两个结果。一个就是资本和货币大量的回归美国，这造成了美国的货币就是全面的涨起来，因为它货币多了，自然大家都知道水涨船高，这是第一。第二来讲，美国的产业会大量的聚集资本，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对它产生一个全球性的整体的资源性环境的转移。那比如像欧洲，比如像日本，还有亚洲、韩国发达国家，可能都要面临着这样一个转移的问题。那么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它的转移比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更加重要，因为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它的 GDP 产额2016年达到了10.6万亿美金。所以我这样说的话，那就是对中国来讲可能是一个釜底抽薪。主持人，
好的，那么现在呢，看起来呢，这个降低这个美国的企业税，有很多这个我们的网民呢就担心， 降低美国的企业税之后呢，就可能会引发大量的美国这个在中国的投办的工厂呢，投资办的工厂呢，就迁回美国。所以呢，这个比如像石彦松这位网友说，中共反对美国减税，本质上就是不想国际公司市场回归美国，这样中共呢就不能剽窃高科技公司的产品技术，会加速中国经济的破产。另外呢，这位啊Jesus Love Me 他说，我觉得减税法案的通过呢，肯定会吸引中国企业去美国投资，那么去美国投资，共产党也就收不到税务了，没有税收就没有庞大的维稳经费，没有维稳经费，藏独港独等势力就会猖獗，最后呢共产党就会倒台。我们的这个网友都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降低企业税是不是会使许多美国人美国资本流回美国，另外也吸引大量的中国人呢，这个到美国去投资。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中国人到美国去了，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就在美国投资办厂，据说呢他办的还有声有色。我请教在美国的秦先生，您了解曹德旺在美国的工厂吗？他为什么出走美国？
曹德旺先生他那个福耀玻璃在美国大概投资了10亿美金，那是前几年的事情，也有些波折了，比如说在美国的劳工关系他可能不太熟悉，然后引起一些法律上的纠纷。但总体而言呢，我相信他这个投资决策还是对的，比较有前瞻性，在比较早一点的时间他就可以顺利的把资金投到美国，然后因为美国他的一些很多客户嘛，应该这个汽车他主要做汽车玻璃的嘛，那汽车客户在美国比较集中嘛，那可以比如说那个投资生产成本可能会高一点，但是比如说像运输啊，像其他的一些成本可能会低一点这样子。那这次川普的这个大减税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重大利好。当然我没有像很多人关注的那么乐观，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到了这样的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阶段，他应该会更加力度加强力度这个所谓的那个资金管控、外汇管控啊，然后非常不鼓励中国企业这个时候走出去。我们其实看到一些苗头，前几年中国钱多的时候鼓励企业走出去，什么国际化战略，国际上大肆的买买买啊这样子。那现在从去年开始，整个外汇储备开始紧张的时候呢，已经鼓励说一些他可以控制到的一些国有企业，然后卖卖卖，把这个资金美元要回流中国去救国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川普先生如果明年的那个减税计划正式实施的话呢，我相信在民间很多个人还有企业都有这种向美国投资的这种意愿，但是呢他们资金出来的难度我认为会相当相当大。那中国政府我们知道，他为了他的一个政权的安全的话，他可能会采取一切措施，这个一切措施包括说他紧急的一些立法，也包括说一些他可以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对于一些企业经营者还有一些个人直接采取一些人身限制的手段，我相信都会用上。反正就是钱不能出来，人也不能出来。对，另外我想提醒的是，其实这一次不光说对全世界的那个资金有很大的吸引力，对全世界的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都会想涌向美国，因为美国本身它的一个法治环境会比较好，社会制度也很公平，然后加上这么大的一个减税计划的话，确实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中国的话，我相信中国的一些人才想出来的难度也会很大。所以中国为了自保，他必须得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我们可以看得到。谢谢。
好的，那我来继续请教龚先生这个问题啊。刚才呢我们提到说美国降低企业税呢会给中国增加很大的压力。美国我们看到龚先生您刚才说呢，这个川普总统的方案呢是要把企业税降到由35%降低20%，降低到15%。我们这边看到的消息呢是经过了妥协和折中，这个共和党提出的这个方案呢是要把企业税降到20%左右。那么中国企业税目前呢税率是25%，如果从字面上看跟美国比较似乎并不算太高。那么为什么企业纷纷抱怨甚至要出逃呢？像秦先生说的那样，为什么？
这有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它的政府运行成本太高，因为中国是积极构架党政双核心，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中国的货币使用成本太高。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美元的基准利率大概是1.25%左右，到16号左右美国再次提息以后大概是1.5%左右，而所有的这个 SDR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5种货币当中， 人民币的基准利率是最高的，利率高意味着这个国家所有的一切都运行成本高，
嗯，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中国的吃穿衣行水电煤气，即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这个必需品呢、啊、也是汽车的烧的油，还有烧的这个燃煤气，这个电煤气，煤气比美国要高出3到5倍，烧的油比美国要高出2-3倍，那么中国的收入人均只有5000美金，这三点加在一起，那么构成了一个大环境，就是这个国家目前来讲，它的这个高成本运行是企业更艰难的往下走。如果不减税，企业会受不了；减了税，国家受不了。这是一个整体的恶性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在经济学里面来讲，就是你成本高的国家减税，那就会使它的金融和货币资本还有工厂和实业会大发展，穷的国家来讲减税的话，那就等于是恶性循环，让它肥得脱瘦，瘦得脱垮，垮得脱死，就是这么一个原理。主持人，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选读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啊，网友这个选读一些评论啊。杜三元这位网友说，别说外企了，连中企逃往国外都是落意于途啊，尤其是与中共有裙带关系的，为了三代荣华富贵都得把钱往国外搬。 Trunk 这位网友说呢， L Trunk 啊，说美国打开了抽水机再抽全球的钱，问题是这些钱是有成本的，包括政府通过减税失去的资金都要靠高增长来补，这是赌博，赌不好就是全球的衰退。 Alex 廖同样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对我们嘉宾说，还是先来看看高盛的分析吧。高盛说，平均每个企业顶多就减税2%，而且上限大幅度降低，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基本上没有企业以前超过35%。另外，如果每个人都说减税有多好，以前的政府的人都是傻子吗？为了贬低而贬低是没有意义的分析。这位 Alex 廖他还说，说中国的反应速度无可厚非，税务方案呢是能够导致资金啊，这个重流动，当然也可以成为重要的贸易战手段。所以啊，所有主流国家都有反应，中共不反应才是务民的表现。中共很多经济人士已经提到，中国的问题呢，主要是废税不清，以及间接税过高，需要借机改革。实际上呢，中国的主要问题还不是税务问题，而是机构臃肿，这才导致了各种摊派。这些不改，税费改革都是难点。我们这位 Alex 廖呢，还有刚才的这个 L Trunk 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我想请我们嘉宾回应一下。首先秦先生
啊，你好。是这样子哈，那中国确实是看它名义上的税负不高，但实际上它的各种税啊费啊加起来其实非常高，老百姓，我相信生活在中国的老百姓都会感觉到这种压力啊，就是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会交税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不管美国其实采不采取减税的手段，其实在中国我认为是最应该减税的就是中国，最应该缩减政府支出的就是中国，最应该在中国裁员的就是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中国我刚才孔先生也提到，中国的所谓三核心啊，什么七级行政啊，对不对？中国确实它一个庞大的公务员系统大概有7000多万700多万，然后它有一些企事业单位加起来可能1000万，对。那这样子的话，他必须得你供养财政，要供养这么多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很多人都觉得中国政府很有钱啊，对不对？到处撒钱，到处投资。实际上，你如果仔细看中国政府的一些数据，还有地方政府的数据的话，政府看起来很有钱，实际上他们很缺钱，他们要花钱的地方特别多。除了他们要养这么多人以外，他现在经济增长主要靠依赖这种投资，投资的钱哪里来？他实际上民间的投资其实很难去拉动，靠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他并不是他政府的财政盈余去投资，很多都是要靠继续的去印刷钞票来拉动。那其早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现在他到2016年底，他的整个中国整个的债务负债水平大概有超过200万亿人民币，是它同期 GDP 的大概279%。那2017年，它继续通过这种加大投资的这种方式刺激经济发展。
嗯。
那到今年年底，这个数据可能会更恐怖。可能整个债务水平可能达到250万亿人民币。 会达到同期 GDP 的可能300%以上。
嗯，
它这个发展模式已经是难以为继的，这个债务泡沫是随时都可能会爆掉。它应该早就要采取措施，主动去减低自己的支出啊，减税啊。其实中国政府它做的，我们得客观一点，它在过去两年内它做了一点点减税的动作，但是这个减税的力度太小了。比如说我们经济学者经常会提出的建议说，比如说你个税起征点是不是应该定到10000呢或者20000呢，对不对？按现在中国的这种消费支出水平，10000块的收入都根本就生活压力都很大，你还交那么多个税，那另外企业的税负更不用说了，整个经营环境本来就越来越恶劣，税务压力那么大，那企业投资者肯定想着，那我就缩减投资啊，对不对？或者我企业赚不到钱，我就关闭掉就好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接下来整个一系列的，比如说就业问题啊，社会稳定问题啊，就是很麻烦的，对政府来说。政府你现在可能想不去减税，不去裁员，对不对？像美国它本来经济基本面比较好，它为了让美国更强大，它可以去做减税，可以去裁员。像美国国务院那个经费的支出今年一下子砍了30%，它美国也有很多这种科研机构啊，这种包括政府工作人员的减少啊，下岗啊，对不对？那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有呢？他自己可能因为他这样的一个体制，没有人去制约他，他知道不行，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自己跟自己动手术很难呢。中国老百姓又没有办法把这种现实的这种压力去传递给政府，让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那现在好了，老百姓没有办法去改变你政府，那现在美国，对不对？美国为了他自己的一个利益发展，然后他去减税，他去缩减支出，那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就倒逼你去做一些事情。你现在是选择跟着主流走呢，比如说你要减低老百姓的税负，你去减税啊、减资啊，去甚至裁员也好，还是说你害怕这个政权的稳定，害怕社会失控，你不但不去减税，反而会加税，比如说房地税喊了很久，会不会在明后年会出来？包括遗产税，是不是各种税负会不会加大税数？老百姓会日子过得更难。当然你政府可能会有更多的资源去管控这个社会，我们现在一起拭目以待。我们不知道中国政府会采取正向的还是反向的操作。
好的，
谢谢。
那么秦伟平先生说呢，是中国是最应该减税的这样一个国家。那我就请教这个龚生利先生，您觉得中国企业所得税还有中国个人所得税啊，还有大幅下调这样一个空间吗？
我们用数据来说吧。刚才金先生已经说了，他说中国过去的10来年呢，创造了全球的一个奇迹。其实他奇迹是怎么创造的呢？我们回顾一下，2017年、16年的时候，就是美国金融海啸之前，有一个叫次贷危机的时候，中国的人民币当时发行的全球 M2 啊，大概是近40万亿左右。而到了今年的年末，就是2017年的年末，人民币的这个M2 啊，将达到170万亿之巨。也就是说，中国的这10来年的发展和壮大，几乎全部是货币把它撑起来的。
嗯，
那从这来讲，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老百姓，就是个人纳税人，把这个国家撑的十几年来都是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吧。那么当然刚才秦先生说的非常非常美妙，也就是说全球真正需要降税的国家的确是中国的，给中国企业和中国的老百姓降税，这是应该首当其冲的，主持人。
但是龚先生，我再继续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啊，您认为，我刚才问题是，您认为中国现在无论是降低企业所得税也好，还是降低个人所得税也好，它有这样做的空间吗？
不，它有几个空间，比如美国的政府，它自上而下不超过4级。而且他没有党，党不拿国家的一分钱。
嗯，
中国也可以这样做。
嗯，
那么这样减下来以后，中国的开政府党政开支最起码要砍掉一半以上。
嗯，
那么如果砍掉一半，对中国来讲，你想它的竞争力会扩大多少倍？
好的。
所以他这是一个方面。
好的，龚先生，对不起啊，时间到了。您刚才的建议很好，您刚才的评价也很好啊。那么今天实时大家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秦伟平和龚生利先生 参加啊、哦，我们欢迎秦伟平和巩声力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勒令关停的女德班背后争议何在？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